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出访乌克兰，愿战争早日结束。圣座指出，人工智能唯有服务于人性尊严，才是真正的进步。在菲律宾服务的达安布拉神父强调，对话来自天主，也引领人归向天主。钥匙扣、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以及教宗的嘱托，这是祖皮书记在乌克兰利沃夫战俘监禁中心为俄军作战人员送上的礼物。这些俄军作战人员在战场上被抓捕后，关押在乌克兰全国的五所监狱中心里，其中一所就位在与波兰交界处的利沃夫。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今年7月14日起正式从这所中心展开他在乌克兰的旅行，这是继乌克兰遭到俄罗斯袭击以来祖皮书记的第二次到访，第一次发生在2023年6月份。当时在教宗方济各的委托下，祖皮书记来到基辅拜会泽连斯基总统以及其他政治和教会人士，从而开启他后续几个月在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的漫长旅行。初始既属于外交性质，更关乎人道主义层面。在众多目的当中，首要之物是依照贝尔格里奥教宗的心愿，展现出教会在这场似乎不会结束的战争中的临在。再者，祖皮书记的出使也加强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多个场合所说的机制，以帮助乌克兰孩童和青少年回家、俘虏获得释放以及遗体运送回国。时隔三年，祖皮书记再次回到乌克兰，这次行程预计为期4天，但第一站不是首都，而是利沃夫的前苏联监狱。书记在乌克兰警方和军人的引领下得以确认俘虏的生活和监禁情况。与他同行的有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伯卡斯总主教以及乌克兰驻圣座大使尤拉什。尤拉什大使当天在他的社交平台账户上宣布了书记的到访，写道，乌克兰再次展现出它是个文明的国家，向对话开放，愿意为国家寻找那些通往公正且持久和平的途径。此外，乌克兰大使也表示，书记所访问的中心遵循一切国际标准，向任何想要检查乌克兰关押俘虏的条件的人敞开大门。 祖皮书记在该中心巡视了多个环境，包括近期翻修的淋浴间、房间、小卖部、中心内的小圣堂以及医务室。在这些地方，祖皮书记问候了多名被监禁者，并且与他们握手。他们清一色都是男性，全部被剃掉头发，身穿统一分发的蓝色衣裤，但他们并非全是俄罗斯人。实际上，被关押在这里的人也来自于白俄罗斯、刚果、朝鲜半岛、秘鲁、尼日利亚以及菲律宾。据意大利主教团前途报报道，该中心在押人员来自53个国家，出于安全考量，具体的关押人数并未对外透露。意大利主教团主席与数十名被关押人员见面，并与法语或西班牙语与他们每个人亲切交谈，聆听他们简短讲述自己的经历。面对一名因截肢而拄拐杖的25岁青年，书记说：“你很年轻，今年几岁？我们希望你能尽快装上假肢。”借助于一名乌克兰神父的翻译，书记多次重申他来访的动机。教宗梁派我和圣座大使来这里，给予那展望未来的深厚希望。他为你们祈祷，愿战争早日结束，你们能够回家。祖皮书记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个白色盒子，亲自把这些礼物交在被监禁的人手上。第一件礼物是有教宗墓徽的钥匙扣，教宗叫我带钥匙扣过来，我希望你们能尽快把家门钥匙放上去，好能打开家门，拥抱你们的挚爱。当我们离家很远的时候，我们记得有人在等我们，就会感觉好一点。我们今天想要告诉你们的是，要怀着希望展望未来，你们将会回家，战争必会结束，而我们热切祈愿战争早日结束。衡量进步的真正标准，不在于新兴技术的精密程度，而在于它们是否被用于服务人类和共同福祉。这是圣座常驻联合国观察员代表团7月13日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场会议上发表的声明的核心观点。本次会议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主题为做得更好，加快采取迫切且具变革性的行动，以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圣座代表团秉持教宗梁14世伟大的人类通谕的精神，重申人工智能有潜力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包括今年接受审查的那些目标。但与此同时，若这项新技术损害人的尊严，那无论它多么高效、有利可图或富有创新性，都不算做得更好的一种方式，反而会逐渐破坏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勾勒的可持续发展愿景。该议程指出，人必须始终处于一切发展努力的中心。圣座代表团指出，发展的目标是使各民族全面摆脱饥饿、疾病、文盲和贫困。 在经济层面，这一目标唯有通过平等参与的全球进程才能实现。在社会层面，它需要建设以团结互助为基础的社会。在政治层面，则要加强保障自由与和平的民主体制。尽管经济增长是实实在在的，且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让数十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但它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运转不良，例如国家之间及各国内部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新型贫困的出现。因此，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观察员代表团在声明结尾敦促克服这些失调问题，并承认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从而切实履行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所做出的承诺。信仰通讯社消息，84岁高龄的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达安布拉神父现身菲律宾棉兰老岛半个世纪，近日迎来了禁夺60周年庆典。达安布拉神父告诉信仰通讯社，自己一生最大的体会就是对话来自天主，也引领人归向天主。1977年，他被派往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这里是穆斯林聚集区，常年处于武装冲突和宗教紧张局势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达安布拉神父无私奉献当地牧灵服传工作50年。他曾独自生活在穆斯林村庄，也因此领悟到，对话不仅是不同宗教之间的合作，更是一条将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带向天主的灵性道路。基于这一信念，他创立了希尔希拉运动，致力于促进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友爱、和平与精神方面的交流。尽管这一运动曾遭遇同工遇害、会士殉道等重大打击，但他始终坚持继续前行的信念，因为他相信这是天主的事业。数十年来，希尔希拉运动不断发展，建立了和谐村、厄马乌对话团体和培养宗教对话人才的厄马乌神学院，推动菲律宾乃至世界各地的宗教对话与和平教育。回顾60年的司铎生涯和50年传教岁月，达安布拉神父强调，真正重要的不是取得了多少成果，而是始终忠于天主的召教。他认为，对话不是一种应对宗教差异的策略，而是基督徒的圣召，是共同迈向天主、孕育友爱、共荣与和平的道路。他希望将这一精神传承给新一代，让更多人继续怀着希望，共同梦想和平共处的未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有人会问，男女朋友交往多久后应该要结婚呢？有没有最适合结婚的年龄？几岁该生小孩？或是在什么条件下才适合生儿育女？这些问题并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这关乎当事人是否准备好承担起夫妻义务和家庭责任。婚姻虽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们也不必把它当成洪水猛兽，那样避之唯恐不及。家庭极其美妙，基督徒家庭更是参与了天主创世的工程，反映出天主圣三的爱的共融。因此，我们基督徒在家庭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依靠的是天主圣神来渡过难关。当我们在评判一对未婚男女适不适合踏入婚姻时，很多人的评判标准不见得可靠。这里我们要先聆听一对年轻人的实际例子。史黛菲和克劳斯已经认识8年多了，他们一起考高中毕业会考，也各自进入理想职业的大学相关科系，但两间学校并不在同一个城市。好不容易，史黛菲现在终于可以转到克劳斯所念的学校，在2年他就可以毕业了。史黛菲和克劳斯非常确定他们俩要共度一生，并要透过结婚来向众人宣告这个消息。但家长、朋友甚至亲戚都劝他们先念完书再说吧，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全心庆祝了。况且你们尚未完成学业，无论如何都不能有孩子。但这对年轻人的想法却不一样，他们不只想透过婚姻来让这份关系长期维持下去，还想要生儿育女，而且是趁他们还年轻，生理和心理状态都还在最巅峰的时候。史黛菲现在25岁，若现在怀孕还不算高龄产妇，而且当她的第一个孩子上小学时，她也还很年轻，离40岁还远得很，以后也不会老到没办法享受含饴弄孙之乐。生儿育女是一件很美的礼物，因为生命是天主所赐的最大的恩典。关于这点，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和本笃会古伦神父合作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在德国，要兼顾家庭和职业是非常困难的事，而要兼顾学业和家庭，就更难上加难了。现在德国大学毕业的年轻一代，几乎没有人愿意生小孩。根据2005年德国政府所公布的第七届家庭报告书指出，德国大学生的休业时间太长了，所以年轻人能计划有家庭的时间相对太短。自1980年代以来，德国女性的大学毕业人数已成长了5倍，但在30至35岁的大学毕业女性中，有62%没有孩子。德国年轻人花了1/3的人生在学业上，所以成家的时间就相对较短，平均少了5年。因此，这份报告书呼吁要改善这种生命塞车的时间，也就是成家、养育小孩和职业生涯发展都集中在一段越来越少的时间中。因此，念书的时候就有小孩，不只是一种紧急过渡状况，以后应该会发展成一种常态。 但要达到这种状态，个人和社会都必须做出很多努力。今天，很多夫妻都把有孩子放在愿望清单的最末端。也许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家长和年轻人，都应该要改变想法，重新排列我们的愿望和期许。意思是，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在大学求学时期就找好伴侣，并共同规划他们的人生。这也表示年轻人必须改变他们只追求物质享受的想法。事实上，每一对夫妻和他们周遭的人所要面对的最主要挑战，是要找到新的价值观，并远离目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主流价值认为，孩子只是负担，并妨碍人们享受生活。几乎所有决定有孩子的人都认为，孩子是一份丰富的礼物，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多彩多姿，更有意义。古伦神父在谈论晚婚晚育的课题上，则剖析了职业与家庭的矛盾。他指出，若要让父母们能兼顾生儿育女和职业发展，就必须靠政治和经济政策。例如，我们必须有新的兼职模式，新的儿童照顾政策。在此，古伦神父把重点放在个人层面上。家长们生活在现今的环境下，他们必须在现有的条件下过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常陷入对家庭和职业各种期待的冲突当中。他们很想要孩子，但同时也知道孩子会影响职业发展。对女性而言，这一点尤其明显。但男人有时也觉得，若他们全心投入工作的话，就几乎没有时间给家庭。女性更容易在想要孩子以及投入职业和更上一层楼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他们常自问，如果他们继续从事这个热爱的职业，这个在学业上花了许多金钱投资才能得到的职业，他们还能有孩子吗？或者他们也会担心，如果为了生产而暂停上班，以后就根本找不到工作了，或者以后再也无法与这个发展神速的社会接轨。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有孩子最恰当？女性常常想要孩子，但刚毕业就马上生孩子似乎不太合适，于是就一拖再拖，直到有一天必须担心自己以35或40岁的高龄已经不太可能怀孕，或者怀孕但可能生下一个残障儿。每当年轻的女性向古伦神父描述这些困难时，她都很能理解，但神父总是尽可能鼓励妇女要生孩子，因为她们根本无法保证自己一定生得出小孩。古伦神父碰到很多夫妻，因为工作太过繁忙，即便他们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也迟迟无法怀孕。此外，根本没有所谓的最适合怀小孩的时间。古伦神父的辅导经验是，如果有了孩子，职业方面的问题一样会自动调整。他认识一个曾经面对类似问题的女医生，这位医生先成为了专业医师，并工作了好多年。在他尚未生小孩之前，他就有了生小孩的勇气。他原本还担心自己有了小孩就不能再当医生，但最后还是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在孩子出生放完产假之后，找到一个他认为相当理想的工作。因此，我们还是必须对孩子和职业之间的协调抱持信心。当然， 妇女有可能因为刚有孩子而一开始无法正常升迁，但这时通常就会有新的机会出现。今天我们谈论了适合结婚和生育的年龄及条件的课题。随着学习时间的拉长，现代男女越来越晚步入职场，结婚生子慢慢的不再是青年人的首要选择，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为了应对这个问题，我们鼓励家长要帮助青春期到青年期的孩子培养情感能力，不要放任年轻人在感情世界里孤立无援。正确适当的引导有助于他们认识天主对自己在婚姻家庭方面的旨意，从而分辨眼前这个人是否是天主要引领自己共度余生的对象。与此同时，我们也勉励青年男女勇敢地共组家庭，不要害怕在夫妻生活中对生命开放，因为只有天主是生命的主宰，我们要信靠天主的力量来迎接新生命，面对生活中的大小挑战。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丧子之痛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